家，请喝茶。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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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早上好。
师父早。
俗谚说，这个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来的这个法友有法，可以这个得到法的一个滋润。那九点半是不是太早了一点了嘛？那可能大家昨天也很累。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初级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昨天谈了一些叙说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就是要来看关于经的一些文献的内容。那在导师的一个用语里面，它有分下中上，它代表什么呢？就是般若经的一个长度，那下本的般若经，或者是下品，它是比较短的，那它的一个长度呢，大概是8000颂左右，8000颂左右。那大家会觉得奇怪，般若经也不是那种寄送的形式，对不对？那为什么会8000颂？这也不是师父乱讲，这个梵文本它也叫8000颂，觉得这是8000。那这个8000什么意思呢？在印度，他们的一个诗颂，他们的一个诗颂，基本上，比如说以这种希罗卡这样的一种诗颂，叫首儒家，这个在讲义的第三页，首儒科。这边那个首儒，或者是世儒家等等，这样的一个一个寄送的文体，它是以32字为一个。一个这边叫做苏儒家，或者是家他，就是一个记啊，一个诗颂。那这32个字跟我们中文的字是不太一样的啊。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个图片，这个是梵本8000颂里面的一个一片。再放大一点，放放太大，不然就模糊。好，我们不是要让大家认啊，就是它一个字就是一个，
像一个字，
就是这样子，他们叫一个字，在中文叫做一个字啊，就是他们也不是 letter， 英文的 letter 它是可能是子音，可能是母音。那它这样的一个梵文叫 Akshara， 就是它是带子音跟母音，比如说这个卡 KA，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形，一个这样的一个单位，它是带有子音跟母音的，所以也就是一个音节了，大家可以明白，我们用音节来说明，所以32个这样的一个字就是32个音节，因为每一个这样的字都带有一个母音嘛，然后32个这样的一个音节呢，它就被计数为一个颂的一个单位，虽然它是长行，但是就是每32个音节就当作是一个。就用一个颂来计量来计数，大家听得懂吗？它不是计颂，但是它就是依计颂的这个音节数来计， 凡是到了三十二个音节，它就名为一颂的一个一个字数的长短，所以这个小品《般若经》基本上它是有八千颂，那总共有多少这样的字？再乘三十二嘛，那明白吗？就是说八千颂里面，它是每三十二个字它就一颂，总共有八千。那如果要说多少字的话，那就再乘以三十二。所以在这个可以带大家先看一下讲义，这边有谈到在第五页这边，先有这个电视就是方便，然后大家这个图找来，大家就比较容易懂。好，那在这个第五页的中品般若这边有谈到，太康三年这边，所以这边有一句要范本六十万余言，或是字，在中文它翻译那个一格一格的那个范字，有时候用言，有时候用字，它就是一个最小的单位，所以六十万余言，导师就说约一万九千颂，为什么会这样子相当呢？主要是六十万余言除以三十二，大概就是一万九千，就是这样子算来的。所以梵文的这个《般若经》，它的名字都是几千颂、几千颂这样。跟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什么《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样的标题，这可能是来到中国的时候，就是汉译的时候给它一个名称，它可能或者说有些经它会有好几个名称，有没有？比如说《金刚经》，有几个名字？一个。但是《药师经》就有好几个名字，有时候会《药师经》的举手。有几个名字？至少三个嘛，所以就有时候它会有好几个名字，但它不一定会在经典里面出现。所以到中国的时候，因为它是大般若，就是摩诃般若嘛，摩诃它是形容般若经的一个殊胜或是伟大，所以小品般若经它的名字也叫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如果看里面的这个标题的时候，然后这个大品它也叫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都大家名字都一样，所以在印度里面基本上它是用记诵几个诵的一个长度来安立这个般若经的一个名字，所以这个下品呢，或是下本，导师用上中下或是下中上，它来安立这个般若经的长短。下就是八千颂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般若经，那可能会有多有少，比如说我们看第二页这个表格，有的是十卷，有的是六卷，有的是五卷，或者有的乃至二十五卷。这个卷数当然有时候是跟翻译者的一个风格有关系，有些这个因为印度它的一个习惯呢，有些事情它就是反复，比如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用空即是色，对不对？那它有可能就是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就这样不断的反复，但在玄奘当中它就是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就这样把它带过去。但有时候这个梵文它是非常繁琐，它每一个它都重复了，所以就看每个翻译家他怎么样来翻译这个佛典，或者是一个蛮繁琐的一个叙述，然后可能用中文的表达就只有两三个字或一句话就表达完了，大概是这样，所以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卷数的一个差异。那另外一个引起卷数差异的一个原因，也就是，在佛典，比如说同一类的佛典， 它有时候它的内容会稍微多一点，比如说以 佛的功德来讲，就是可能就是有些就用十号来说明，有些就一大串，一大串。那这一大串总是就是讲佛的功德，不管你有多少的内容，它就是这一个主题这样子。所以它这个长短主要是这个内容，它不会有差异太大，主题都是一样。比如说二十个主题，它也是二十个主题，但是每个主题的内容和一个说明，有时候会长，有时候会短，所以会有这一些差别。那在所谓的下本或者下品的一个般若经呢，在汉译本里面有七部啊、哦，有七部。那在这个表格里面，那这边要说明的就是所谓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四分啊、哦，或者第五分，就是说这个主要是玄奘大师的六百卷的大般若波罗蜜经。就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它有多了，这有多跟没有多一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吗？
不一样。
Okay. 那般若波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跟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也不一样。大家想一想，不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它到底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呢，还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好，大家这个可能给大家做一个功课了，待会再解答啊。答案要打瞌睡的时候再跟大家。那在这边就是谈到大概是八千颂这个长度的般若经，就是有这几部那。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经》是六百卷，玄奘大师翻的六百卷般若经，然后总共里面有十六会，或是十六分，这个会就是，像里面有一会叫能断金刚分，能断金刚分，那它就相当于今天早上师父吃太饱，在那边走来走去，发现这里面这一幅是。金刚经，之前都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哇，好多字，以为是有些道场它是普门品或是什么，哎，这边你看是金刚经。那在十六卷的这个，在十六分的这个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里面的十六分里面有一分呢，叫做能断金刚，那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鸠摩罗什他是没有多的，是吗？玄奘大师也有多，那基本上这边先做一个说明，就是有没有多，他基本上都是音译嘛，音译。那有些他就多就是 paramita 那个大那一个音，那有些没有译可能就是省略的那个音节。有时候像我们有时候翻成佛，有些人翻成佛陀、Buddha 这样子，那这当然是一种可能，就是说在汉译者他觉得《波罗蜜经》这样听起来比较厉害一点，多了一个多会好像就太长，有可能啦、那有时候这个是因为另外的一种原因是，我们现在看到佛典都是梵文嘛，对不对？但是最近这几年呢，有发现一些佛典，它不是用梵文写的，它是用所谓的俗语，不是俗话说那个俗语，它就是说，这个梵文它是一种高雅的一种那个语言，所谓的俗语就是地方话，就是像犍陀罗这种地方，它会用当地的犍陀罗语。那他的这个，比如说佛陀，他可能就只有 but， 他那个啊的音就不见了，就是地方话有时候一个音会变掉。大家这边有没有这个内地其他省来的会地方话的？有吗？
有
有，
还没来是吗？
有，我会
讲。他会讲上海话，上海话。
我会讲湖南话。
湖南话，哦，那个茶你们怎么？
炸，
炸的。
茶吃的是炸。长沙跟北方跟南方也不一样。
是吗？是是。像在中国里面各地的方言，有些母音它就会跑掉，或是子音也就会不一样，或是就是这个音它都会变。所以他也有可能，因为鸠摩罗什他是哪里人啊？
他是西
鸠池嘛，鸠池他有可能，他那时候他所用到的一个本子是所谓的俗语啊，或者说他已经被转换成当地的鸠池语啊，他有可能他用了这，因为他手执湖本，湖本是什么本？我们现在不清楚，所以有可能是他所用的底本，他的这个所用的语言呢，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范本。那玄奘大师他很明确的，他就是到西天去取得梵文的经典，他的经典都是梵文啊。所以就是大家要有一个了解，就是说早期的这个大乘经典，有些它并不是用梵语的一个形式，它可能是地方啊，因为佛陀。他当时也讲地方话了嘛，摩揭陀语嘛，所以当这些佛弟子听了佛陀教导之后，回到他的家乡，你若用摩揭陀语，那边人听不懂，啊，是吗？所以一定要有点要转化，他也不算翻译哦，因为他们语音大体上都蛮近的，就是有一些音会跑掉而已，所以要做一个转换啊，所以就这样流传。然后在记录下来的时候，已经都会有一些不一样，各地都会有一些不一样。好，所以就是在十六分里面，就比如说里面有一分叫做能断金刚，那能断金刚这边也稍微提一下，我们后面会再谈，就是到底是金刚能断还是能断金刚，这边有讲过般若经的。印海长老，那他是觉得金刚能断还是能断金刚？能断金刚。
能断。
那这个金刚它是譬喻烦恼还是智慧？
烦恼能断金刚吗？金刚是烦恼。
金刚是烦恼，你有看过？那金刚能断呢？金刚譬喻什么？金刚是譬喻，所以它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啊。那基本上玄奘大师他的翻译叫做能断金刚啊。那鸠摩罗什他没有把能断翻出来，基本上他就是金刚般若的话，那就是金刚就譬喻般若啊。那这两种当然是对于有可能他是对修行的这种态度是不一样的一个理解。怎么说呢？若是能断金刚的话，金刚它譬喻烦恼，所以烦恼它是一种极难断的，所以在这一就是这样的理解状态之下呢，这些修行人他会特别重视烦恼的防护，好，对，就是说烦恼因为它是非常的一个难很困扰很极难对峙的一个所谓的敌人也好。或是对象，那金刚能断，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他就是他去发展他的智慧，反正我只要智慧提升，一切烦恼无不被摧伏，哦，能够明白吗？这就譬喻在这边，你们打篮球的，洛杉矶是湖人队，是吗？他是重攻击还是重防守的队伍？他重攻击，是吗？是吗？但是是不知道是去纽约，他们那边也叫尼克队，他们是重防守的，所以基本上打就是金刚般若能断金刚，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就是说，如果是能断金刚的话，他就是比较重防守的、重防护的一种修行态度。那如果是金刚能断呢，他就是比较是重攻击的，就是说他去培养他，对不起，培养他的智慧。然后他就能够摧伏所有的烦恼，所以他们的 所用的力道的方向不一样哈、哦。如果是修金刚能断的话，他就积极在智慧的培养，啊、哦，他就不会去辨析这个烦恼有什么相状，哦、要认识它才能够对治它。哦、那但是如果是这个能断金刚在，就像当时这个系统呢，它是伪识的，它必须要去辨析每一个烦恼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你不清楚的话，你可能对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哦、所以这个相某种程度来讲，它带出这种不同的修行的一个观念。哦、这边简单跟大家谈到这个相体。这一些分别感到十六分里面有能断金刚，它、啊、这样的名称在鸠摩罗什大师他基本上是理解成金刚能断。好，那这一边就是说明这个般若经的一个翻译的一个情况哈、哦。那这边就不跟大家花太多时间来说明。那这边有一个地方在第五页讲义，讲义的这个中底般若，也就是中等长度，大概是25000颂上下，那这包含了18000颂，一直到25000这样的长度的一个般若经呢。都是算在中品般若里面，那它的内容在大智度论所的说明里面，就是它包含了方般若道跟方便道的一个修行。那在小品里面，它不管你长度多长，有了25卷的，它都只有方便道的一个教学而已。那中品它就包含了般若道跟方便道。那其中的第一部经叫做《光赞般若波罗蜜经》，早期的翻译它都没有多，多没有比较多，都是一样，有多跟没有多，基本上在经体里面它是一样的。好，那《光赞》它是一个残本，残本目前我们所能看到是一个残本，在这个。第一项里面的最后一行，它只存这个10卷27品，失去了1/3，它只剩下1/3，它是残本。那为什么叫做光赞呢？有没有人知道？对，因为它的第一品就叫光赞品，这真的是这样子。就是早期他们在命名，有时候或是汉地在。因为大家都是般若波罗蜜经嘛，到底谁是谁？还那么多翻译，大家不太清楚，所以就用一个名字来区别。它第一品真的叫光赞品，它第二这一在下面的第二项呢叫做放光般若波罗蜜。如果没有前面那两个字，大家都是般若波罗蜜经，有没有？那为什么叫放光呢？因为第一品叫放光品。
光赞。第二个放，
这一部经的第一品，它的品名叫做放光品，反正第一品都跟光有关系、啊嗯、光赞就是赞，就是赞就是佛放光嘛，所以里面有种种的这种诸佛的菩萨的一个赞扬、哦、那这是从这个佛放光啊种种的赞扬来安立这个品名。那这一部经一样的内容，但是它就局限，就是以这个佛放光这件事情来安立这个品名，所以就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它的品名，从不同的角度来安立，是，所以在放光这个是诸事行从这个于田求来的。那讲到这个诸事行到于田求这个般若经，大家有听过这个故事吗？他本来差一点这部经没办法到汉地，因为当地的这个，对所谓的这声闻的这一些啊，这佛教的人呢，就认为这个是魔书啦，就是不让他就是运到海外，也没有海外，就是国外去， 因为他觉得这个会去扰乱这个其他的地方，所以就叫国王说不可以让这部经出境。哦，那这时候朱士行他就也跟这个国王求情，就说那这样好，如果他真的是伪经的话，那放在火里面烧它就会烧掉了，那就算了。啊，如果它是真经的话，如果烧不掉，那你就要让我带回去。传说放在火里面就是烧不掉，所以他就有机会来到这个中国。啊，周世行他到这个于田，求到这个般若经之后呢，要叫这个要带回汉地的时候有这一些过程。所以这些故事，但它有一个意义，也就是说这些经典真的很难得啊，能够千里迢迢从印度、从中亚那边来到这个汉地，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大家如果跟般若经相应的话，应该有因缘要读一读。但是可能读完他会有感觉，怎么那么难懂？因为古代的翻译真的是不容易啊，不容易。所以大部分人都是读第三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鸠摩罗什大师的一个翻译啊，那他就比较不容易懂。那这部经是鸠摩罗什翻的，那也是《大智度论》所注释的《般若经》。那根据《大智度论》的一个记载呢，这一部《般若经》它只有22,000诵，那在古代呢，大家都称为大品。古代称大品，导师称中品。导师在归类的时候是归到中本或是中品，容易，因为这边我们在讲中品般若嘛。但是中品般若的这一部经，古代它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大品，所以大品是中品般若一的类中品类的般若经，大家会搞迷糊吗？到目前有一点。
大品如何把它定义为大品？那中品我们你已经解释过了。
对，大品主要因为鸠摩罗什他来的时候，他还翻译了一部叫做小品，有没有？所以这是相对于小品而命，所以当时在佛教界就一个大一个小，就这样子。当时还没有上本，还没有来，上本是。
所以说这个大小只是名相，只是前后的问题。那如果说改成上下也可以，是不是这样子的？
对，但是当时他们已经习惯用大小，所以这个变成了一个 convention， 对，一个习惯，所以大家要去记它。就是导师，因为他要案例，长、中、短三种不同长度的般若经，但在当时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时候，还没有10,000诵来到中国，所以他的大只是中而已。好，那所以导师就用一个上来做一个区隔，所以大家都清楚了。老师，大家都是立根，师父当年念了好几遍才弄懂，什么一回大一回上，大又是中，上不是中这样子，还听老师在讲的时候了，就搞不清楚，那多读几次，慢慢才懂。然后再来这个，如果是中品的话呢，或是中本，它在600卷的《大般若经》里面，它是相对于第二分跟第三分，好，第二分跟第三分，第二分是在第四这一下，在荧幕里面，第三分就是第五这一下。第三分啊，这边就只有分第一会、第二会、第三会到第五会，它没有这个名称的啊。那从有名称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不是查一下？ 应该是那从第六会啊，应该是从第六会的。第六分也没有名称，只是再查一下，因为它从某一分开始，它就有名称，比如说能断金刚分啊、哦、等等之类，它就有名字了。哦，那它里面还有藏文有两个译本、哦，一个是相当于25,000颂、哦，一个相当于18,000颂、哦。那第二分相当于25,000颂。那第三分，唐译的第三分相当于18,000颂，大家可以稍微做一个记录和笔记。所以中品的或是中本的《般若经》，它的这个长度就从18,000到25,000啊这样的一个长度，所以这个距离还是差异性，就是距离蛮多的啦，差了好几千。然后上品呢，它就是所谓的10,000颂的般若经，好、哦，10,000颂。那在这个真元心定释教目录里面呢，它真的去数，到底有几颂？它上面数是132,600颂，啊、哦，它真的有去数，就一个字一个字。他们那时候有放文本，它就真的一个一个去数，对，所以它数出来。真实的数目是130,000，但是一般我们都讲，而且标题经的标题就是10,000颂般若经，哦，10,000颂。那它有藏译本，那梵文本它分成四个部分，或者是四个章节。好，那这是关于这个般若经，前面这一些它是一类，哦，所谓的这个下品、中品、上品，就是下本、中本、上本，名称不一样而已，只是一个品变成本这样子。那它是一类的，为什么是一类呢？因为它们就是比较长的，它都有比较短的经的内容，就是重复的啦。所以在导师的一个研究里面，就是它是从短的慢慢发展成长的。所以这个长的它就有比较短的这些般若经的内容，那它都有共通的部分，共通的部分。好，那再来就是金刚般若，那金刚般若在汉地里面也有很多，有六部。那陈真谛是谁？大家认识吗？这边第二个陈真谛于任五年562，大家有听过这个人吗？他姓陈是吗？
陈迪，就是陈朝。
啊、哦，陈朝，大家都没有被骗，表示都还没有昏沉。啊、哦，就是这个，有时候这边会有一个那个圆圈啊，表示顿开，它是一个在陈代的一个法师，叫真谛法师。那魏菩提留支，他也不姓魏哈，他是在北魏的菩提留支。那个姚琴鸠罗什，他也不姓姚，也不姓齐哈，他叫
秦国，另外一个秦国姚。
对对对。北魏。所以这些前面会挂一个这个一个朝代，或是当时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名字，然后做一个区别，因为有时候同名的人很多，来到汉地同名很多，但是如果是主法户，那个主是什么作用？
那个是表示是从西天来
的，西天来，哦，大家都很有程度，
很有程度，
好，那今天再考大家一下，那大家已经摇头了，摇头晃脑，有点问，这边还有一位叫做，
考一个难一点，
一个支谦，
支谦，
之谦，他这个支什么意思？
是中国吧？
他是中国人，姓支。
不是中，在中国的地方啊。
在中国地方。还
有中国的支
那，支那是吗？
支那嘛，就中国。
那支楼，支楼加秤。
支楼加秤，在中国支楼。
他也是，他其实是印度人啊。这个支如果这当然现在有一说了哈。它这个支主要它应该是从这个地方的，这有没有一点啊？
肉汁
，
肉汁，
月汁。
这个师傅要来之前去查了词典，就是小学的时候，老师都教要念肉啊。不是，但是在现代去考察，因为这是当时的中国的历史或是地理书，在称呼外国地方或是国家的时候的音译名，哦，所以他们也不晓得它到底是哪里，但是有可能是贵霜王朝的那个 Kushan 这个王朝。我所建立的一个国家，哦，那现在如果大家有因缘去，因为可以查嘛，可以去查词典。那在内地大陆的词典，它应该只有一个音，它念月，哦，因为有些书它是这样子写。就是说他有些印象中是这样子，就是说有些史书或是地理书，他用类不同的这个音译词来命名，那他们就说，哎，这两个是同一个，他有可能不同了，啊。假设他们相同的话，那个字要念月，啊，如果是不同的话，那就另外一回事，懂意思吗？所以有人就说，哎，这两个。不同的书里面用不同的名字指的是同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应该念月这样子，哦，然后
应该是江南吧，
江南
厦门那个月应该在
江南
那个月，
但它是指外国人，外国的一个国家，
可能到江南来到
中国，可能不是，
可能，
所以这个是。支谦，我们回到这个支谦了，就是说，基本上在这个高僧传里面，他每个法师他基本上都会加一个这个地方名啊，哦。如果是还有姓白的有没有？白的是哪里的？知道吗？秋瓷，对，因为那边的国姓是伯，一个白在一个鸡，所以从那边来就对对。对就是念龟兹还是秋兹？秋兹但是有时候不一定，比如说像支谦，他是这个好像在中国出生的，哦，那他为什么会多一个支呢？因为他老师是支娄迦谶，所以是学生跟着老师姓这样子，对，有时候他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哦，所以他就不一定，他其实是在中国出生的人。他不是从这个月支或肉支国来的，他是因为他的老师姓支，所以高僧传就也跟把他冠这个实姓啊。西方也有冠夫姓的是吧？结了婚，就一直以为这个是亚洲的一个习惯，原来这个西方更明显
啊，
而且是一定的，但是现在在。台湾好像已经没有了，对，没有关了。这边就是跟大家有额外的提到，就是有一些有支啊，或者是竹，哦， 他基本上他是 表示他是从哪个地方来的，但有时候不一定，有时候不，因为他是会跟老师灌师性这样子。好，那金刚般若经就里面就有六部了，那最早的就是鸠摩罗什的一个，不是第一本是鸠摩罗什，但是最早不是他，最早应该是509年的菩提留支，那还有一个达摩吉多金刚能断，达摩吉多他就翻成金刚能断，那印象中这个大家有因缘可以去翻那个大藏经，看看大家能不能读得懂达摩吉多的翻译啊？哎，就是中午大家去试试看，下午看有没有人给师父答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他到底翻的翻的如何？好，然后所以在玄奘大师，他就是第九分的能断金刚分啊，乃至这个义净法师，他也又翻了一次啊，他又翻了一次，他也叫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啊一卷。那西藏呢，他也有翻译，也有译本，然后梵本。梵本也有，梵本这个《金刚经》的梵本有很多，有很多部，有很多个写本。那早期呢，在主要很多的这个梵文的写本在尼泊尔发现的。我刚才这一个也是尼泊尔那边发现的写本，所以尼泊尔发现写本，它基本上它所用的字体是这一种，这个叫兰札体，兰札。就是兰州的兰，在台湾翻成兰渣，渣就是一个木在一个，兰渣。那主很大部分的这个梵文佛典呢，都是在尼泊尔发现，但是在最近这一二十年呢，在阿富汗那里，在西北翼那边也发现了一些梵文的佛典，那。在师父还在当学生的时候，曾经听老师说，就是说，当时梵文发现的时候，然后大家，尤其日本人，他们懂梵文跟汉文嘛，所以一比，他就觉得，哎呀，这个鸠摩罗什翻译糟糕透了，就是说跟梵文的这个差异性太大了，然后他们就很赞叹玄奘大师，就是说，玄奘大师非常的忠实。把这个梵文的一个文义把它翻出来，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持续了好几十年，一直到这个西北印阿富汗，不是阿富汗，巴基斯坦或者阿富汗，阿富汗这个地方，它在古代它还是算印度的一个地方啦，哈。现在这阿富汗蒙比较偏这个。那个西南部那边应该还是算古代印度的一个部分，好，那特别有一个地方叫吉尔吉特的地方，就发现了这个，就是非常他的用这个碳十四是吗，在断这个年代的时候是早于尼泊尔这一批佛典的，那当他们去解，他是用另外一种叫。巴米扬的一种婆罗米字，婆罗米它是印度的梵文的一种字体了，但它有很多这种 A 型、B 型、C 型，不是流行感冒，有它就有那种那个婆罗米文，它就有很多的不同的变体了，就好像我们有草书、行书，有没有哈？就同样一个字嘛，这样就有不同的一个形的一个写法，但是它基本上是巴婆罗米的一个文字。当这个这些专家把它解读出来之后，那就赞叹就是为这个鸠摩罗什洗清冤白这样。其实它的底本 跟现在所在尼泊尔发现的这个梵文的这个本质它是不一样的，它可以得到这个阿富汗那边的底本的支持，就是说阿富汗那边所发现的梵文的写本，它是接近于跟鸠摩罗什，而且是非常的这个相合的，所以鸠摩罗什它基本上是没有问题，只是说他们当时所用的底本它不一样，所以所看到的就会有所，你如果从用这个尼泊尔的本子来对鸠摩罗什，它就不一样，因为它的底本不是它嘛，所以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梵文本在印度它就有不同的传承，那当鸠摩罗什的底本很可能跟玄奘大师的底本就不一样了，对，所以大家要有这个留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这一些是关于这个《金刚般若经》的一个翻译的情况。好，那接着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法门的教学跟发展。那这边有分成原始般若法门，还有这个下品般若法门、中品般若法门跟上品般若法门。啊，对不起，一下子没办法拉那么远。其实我们一开始要谈的是这个原始般若法门，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刚刚的那些经没有一部叫做原始般若了嘛？啊，只有下品、中品跟上品嘛？啊，哪里跑来的原始般若？啊，那原始般若基本上它并没有一部经流传，单行的流传在目前我所看到的佛典里面，没有一部经叫做原始般若经的哦。那原始般若经是怎么样被定义出来的呢？那它主要它是在下本般若的初品里面的一部分的内容，或是前几品的内容，大家的一个定义定位不一样，就有些他觉得是前三品，有些可能是只有初品而已啊。那他为什么导师也认同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主要导师他看到他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式，或是说对于这个教导般若波罗蜜的方式，它是不一样的啊。那导师谈到这个下品的序分中，这须菩提所说的内容呢，也就是原始般若法门，它的一个特征是启发的，它不会跟你讲太多，它就是用简短的一个文字启发，或是反诘的，就你叫我说，那我又反问你，那我是修正，它主要就是要引入这个误入般若的无生啊，所以它的这个教学方式呢，它是跟后面几品的教学方式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导师就认为这个是有道理，就是说这可能是所谓的原始般若的一个教学方式啊。然后当这个下本般若经集成的时候，把这一部分把它放在里面，懂意思吗？就如同这个在中品般若，它在发展成这么25000颂的时候，它也把小品般若放在里面，但它不是初品哦，它是放在中间，它是像三明治一样，小品在中本里面，它是被夹在中间的。好，所以原始般若它并没有单独一部经，它是被保留在下品般若经里面的初分，前几品那里。好，所以我们看这个叙说，原始般若法门是从现存般若经，也就是下品般若中抉择出来的。那这边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导师的书经常用到这个波折号。波折号不晓得大家的理解是什么样的一个用法，在导师的用法很多情况它是同位语，同位语听得懂吗？就是说 般若经，也就是下品般若经啊，同位语中抉择出来的啊。啊，原始般若法门内容是深彻的体悟，也就是般若的悟入无生，所以他的教学他是深彻的体悟，他所讲的这些内容，那这是一种开示悟入的一个教授啊。那导师说，初学者是不容易信解还有行持的啊。那在少数力跟佛弟子辗转的传授中，在配合当时流行的菩萨思想，那就被确认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教学内容是菩萨的般若波罗蜜，它是不会再退转，也就是不退二乘的一个法门啊。这样的原始般若经，当时它是被认为，说这些教导呢，它是被认为是不退二乘的一个法门的啊。那在第三个圈里面就谈到，原始般若法门是由须菩提宣说般若波罗蜜，那容易引起疑问的部分呢，就由舍利佛来发问，须菩提来解释，那这是这一部分的一个对话的一个分配啊，须菩提问，啊不是，舍利佛问，须菩提回答，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这般若波罗蜜是智慧嘛？那为什么不是舍利佛答须菩提问？舍利佛不是智慧第一吗？那导师后面会谈，因为般若法门，他认为须菩提是跟他们比较接近的，就是他们的修的性格啊，是跟须菩提是接近的。特别是导师提到这个阿兰若行，舍利佛是阿兰若行不知，但是须菩提他是阿兰若。就是无争三昧第一的，所以可能这个当然是导师他在读佛典里面所谓这个以佛法研究佛法，就是说从佛教的经典里面去挖掘一个可能有带有历史意义的一些内涵。大家会觉得说经就是一种信仰修行的东西嘛，哈。那导师有时候会看到，因为经也是当时人编辑出来的嘛。所以也有可能带有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些成分在里面啊，所以导师他有谈到，须菩提为主讲者，跟当时这个法门流传出来的人，他可能是有相关的啊，跟他们的这个性格是有相关的啊。好，那所以他这个须菩提所说的这些内容是教学呢，它的特色就是启发的、反诘的、修正的，那这就是原始般若的部分，也就是原始般若法门的一个教学特色。好，那在第二项就谈到法门的一个基础情形，之前提到这个佛典的一个集成，导师说它不是一种创作，有没有？它不是创作。那这边导师就注意到这个，道行般若经，为什么叫道行般若经？知道吗？因为对，第一品叫道行品，真的是这样子。他第一品就叫道行品，所以叫道行般若经，所以大家这个一悟百悟了嘛，蛮立根的，不错。在这个道行般若经跟大明度经，为什么叫大明度？这就不是第一品叫大明，因为大明度它主要是般若波罗蜜的意义、意思的翻译啊。那般若波罗蜜是音译啊，大明度经。都提到这个，说到十月十五日说戒时候，那世尊讲这个般若经，他都提到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描述哦。那导师就说，依般若经的序，月十五说戒时，大众集合，那世尊就命须菩提为菩萨说所应该修学成就的般若波罗蜜。那导师说这是古代传说须菩提说般若，这个跟古代在月圆的时候 大家聚集在一起论法的一个情况是一致的啊，因为在那个南传的这个中部的满月大经跟满月小经也提到，在月圆的时候，大家就围绕着世尊，然后就开始问世尊问题，讨论这样子。我们这边月圆有这样子吗？月圆都是赏月嘛，聊天。所以当时在佛教界里面，这个主要是出家僧团的一个情况啊。那为什么会选十五？这个十五有时候不一定月圆啊，这边，但是这边是特别指十五月圆那一个十五。大家知道印度每个月有两个十五吗？啊？你不晓得？
不晓得。
因为他每十五天就算一个月啊，所以一个月有两个十五这样子，所以他有黑月跟白月，哦，黑月跟白月。那什么叫黑月呢？就是月圆，从十六号是黑月的初一，一直到29或30，就是黑月。白月就是一直月亮会越来越亮，那个十五天就是白月。所以它我们这边的一个月，他们是有两个月，就是一个黑月一个白月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月十五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出家师父他们都要举行诵戒布萨，那可能是诵戒前，也可能是诵戒之后，那既然大家都聚集在一起了嘛，那就因为平常可能大家都很忙啊，分散在外面，或是大家忙各忙各，但是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集会，大家都要到，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机缘呢。那就运用这样的一个时间，大家来讨论，这个是古代的一个情况。所以导师最后这边讲说，佛法是以修正为主的，在这大众的集合问难中传说下来，也发扬起来，就是这些法门啊，它都是以修正为主。可以看到前面讲的原始般若，它是特色什么？启发、反结跟修正的。那这个特别又提到这个月圆的时候，所以这是跟古代佛还在世的时候，或者论这个讨论法义的情况是一致的。好，那我们现在刚好30分，非常感谢下面有人提醒，好，要不然会忘记。好，我们先到这边，我们后面再往下谈。好，那休息10分钟。